我们请东立上来为我们做他得救的见证。我们非常的感恩神借着他自己的方式来拯救东立，让他经历到神的救恩，所以我们现在请他上来为我们做见证。好，东立。
谢谢王老师，感谢主。我叫志东立，去年的时候11月份我来到咱们教会，到这个月整整一年的时间了。那10月16号的时候我经历了救恩，然后有一个见证今天和大家分享。我就念了。我曾经在2005年到2008年大约2年多的时间内呢，经常和朋友一起去基督教堂做礼拜，但之后呢，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忙碌就中断了。虽然没能一直坚持去教堂了，但是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对基督教就产生了特别的好感和兴趣。除了圣经和赞美诗以外呢，我还购买过一些基督教相关的书籍。有的时候出国遇到有教会赠送的小册子，我也都带回来偶尔翻阅。2020年8月退休以后，我想恢复去教堂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的想法呢，一直在我的心中萦绕。疫情期间我曾经去过一堂，但是似乎找不到当初的感动了。之后呢，又有前同事推荐我去北安河附近的一个家庭教会，最终也没能成行。在2024年11月11号傍晚散步的时候，通过共同的朋友，我认识了金香姐。得知金香姐是基督徒，我就向她简单的介绍了我自己的情况，就问金香姐可不可以带我去她所在的教会。金香姐当天晚上就向领袖们做了汇报，领袖们同意我在周日参加礼拜。第一部分，悖逆、纠结与征战。2024年11月17号是我第一次参加咱们的主日。那天王老师的讲道有2点特别令我震撼，一个是强调了我们罪人的身份，还有一个就是得救的概念。之前我去教堂的时候，特别喜欢听那里面的牧师讲神爱世人，神说不要忧虑，他们应该也提到过关于罪和得救的概念，但是因为没有特别强调，被我就直接忽略了。第一次听完王老师讲到，我心中呢就特别疑惑，我是罪人嘛？在我的前半生里虽然也犯过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错误，但我还是一个善良的好人呢。如果想成为基督徒，是不是必须要把之前犯过的种种罪都翻出来在大家面前忏悔吗？有一次聚会结束以后，王老师问我听到的感受，我就向王老师讲了认罪的事儿，让我有压力。我问是不是必须得在教会所有人的面前认罪，王老师告诉我说不用和人说，在神面前认识到自己的罪就可以了。这个呢就使我的压力减轻了一些。之后又通过多次听讲道以及和金香姐的沟通，使我对罪呢有了认识。罪人的后代都是有罪的，我们个人偏行己路，背弃了神，不能够完全遵守神的律法，就是犯罪了。我们的罪可以通过相信耶稣基督，被耶稣的宝血洗净。从那以后呢，我就开始慢慢的不再纠结于罪的问题了。下一个困扰我的问题就是关于得救。原来我一直就以为只要自己做了决定，说我信，我愿意成为基督徒，然后呢我再在适当的时候去受洗，然后我就是一个基督徒了。通过在咱们这里听到以及和清泉姊妹的交流，我了解到只有重生得救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，才可以是罪得赦免，从神那里获得永恒的生命。而重生得救必须得完全的信靠主，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，这又让我特别的纠结。我这大半辈子磕磕绊绊的走过来，自认为全是靠着自己， 怎么能完全的把自己就都交给神呢？想来想去，我得出的结论就是，我愿意99%把自己托付给神，要留1%给自己，这样我才能有安全感。清泉跟我说，这就是不信。为此呢，我和他争辩了好多次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经历了各种征战，被各种杂念纠结，和缠绕着，在属灵的道路上举步维艰。有一次，王老师在讲道的时候提到了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他的子民，我就不断的想，那我是神拣选的吗？如果神没有拣选我，那我来教会还有意义吗？我还能得救吗？我又经常想，哎呀，教会的姊妹们都对我这么好，作为报答，我是不是得尽快得救啊？如果我一直都没能得救，他们会不会失望呢？然后听到以后呢，我又想，主为什么会让那么虔诚、从小就遵守律法的青年财主，非得把他的财产都变卖掉，还得跟随他才能得救？而他对撒该就那么好，主是不是也是很偏心呢？圣经上不是说信而受洗的必得救吗？为什么我不能先受洗再得救？金香姐曾经跟我说，来到十字架前，看到主耶稣为我死了才能得救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耶稣不是2000年前就已经死了吗？那和2000年以后的我能有什么关系呢？等等等等，期间呢，我也和朋友抱怨过，朋友看我压力特别大，甚至劝我不要再来教会了。第二部分，从悖逆转向顺服与寻求。转机出现在今年4月19日，我们在昌平的举办的春季家庭日活动。活动一开始，我就感受到圣灵带给我的感动。一首奇异跟点恩典唱完，我就已经双眼饱含泪水。这天上午的2堂讲道，我听得特别真切，领受的也比较完全。王老师的第一堂讲道是乞丐拉撒路只能在财主门外吃零碎，但死后上了天堂，而财主却在火湖里呼求的那段经文，让我领受到重生得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。第二堂呢，是苏伟讲的耶稣治好盲人巴底买的那一段经文，我听得泪流满面，觉得自己就是那个瞎子，属灵的瞎子，需要耶稣基督的怜悯和医治。当苏伟讲到耶稣基督今天刚好路过这里时，我看到了春风轻轻吹动的窗帘，仿佛感觉到主耶稣基督就在那里。这一次，这实在是太美好了，之前的各种怀疑、各种纠结，就在那一刹那全部都不存在了。那一刻，我只想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的衣服穗子，我愿意完全地跟随他。那次活动以后，我明显地感觉到自己不像以前那么悖逆了，每次听到领受的也相对顺畅了。今年6月15日是父亲节日，主日聚会以后，金香姐召集大家和王老师一起晚餐交流。那天我把听到时不明白的地方，哪怕是最基本的问题，都统统的向王老师请教。信心到底是什么？怎样才能信呢？什么叫在耶稣基督里，罪人的灵魂是死的，怎么忧伤呢？为什么进信教会把洗礼安排在得救之后？圣灵会在寻求的人身上工作吗？我的祷告他能听到吗？王老师耐心地一一为我做了解答，日子飞快地过去。虽然每天听到学习，周末参加主日，但我感到自己的得救之路仍然任重道远。我相信神是公义的神，只要我坚持寻求，总有一天会寻到。主的应许也一定会实现，只是还需要很长的时间。第三部分，奇异恩典何等甘甜。10月16日早上，清泉一如既往地发他读的小段的重生得救的录音给我，并且在后面加上了一句，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。我回他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那天我先生去外地不在家，我呢刷了一篇断舍离的文章， 就有种冲动要整理我那个十几年也没有整理过的，经过被已经被塞得满满的书柜。在整理一大摞旧书籍的时候，掉落出一个绿色的小册子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那是一本关于十字架上救恩的小书，简单的翻阅了一下，它的内容吸引了我，我把它单独放在一边，想着收拾完了再看。那天有些阴冷，傍晚还下起了小雨。吃过晚饭，我又想起了小册子，于是找出来蜷缩在床上慢慢的读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因他受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地喊着说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他承受了我们的被拒绝，使我们可以得到天父对他的接纳。读着读着，我泪如雨下，失声痛哭。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，我看清了无罪的圣洁的主耶稣在替罪人受难。他流出宝血，他离我那么近，他是为所有的罪人受难，我也有份儿，他也是在为我受难啊。随着痛哭，我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，已经没有了其他人，只有我自己匍匐在十字架下，不停地大声哭泣，心中充满了对主耶稣基督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感恩和爱。我愿意完全地顺服他，完全地依靠他。过了很久，我终于平静下来，我意识到我是真的相信了主耶稣是为我死的，我已经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了，我应该是得救了。平时我先生晚上不在家的时候，我一个人晚上就会有点害怕，非常奇妙的，那一天晚上我一点也不害怕了，我感到圣灵已经住在我里面，耶稣基督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了，他就在我身边保守着我。第四部分，主向我彰显确认我得救的信心。我把自己可能已经得救的消息告诉了清泉和金香姐，但是我还是不能完全确认自己是不是真的得救了。接下来连续三天，主用他自己的话语向我验证我的救恩是真实的。10月17号早晨，清泉发给我王老师重生得救系列03的讲道的完整版。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一直以来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属灵的瞎子，以前讲道中每每提到瞎子，我就会有特别的感触。这些经文包括马太福音9章27到30节两个盲人得医治，马可福音8章22到25节治好伯赛大的盲人，马可福音10章46到52节治好盲人巴迪买。我觉得刚来教会的时候，我就是一个完全的瞎子。4月19号活动以后，我就像那个伯赛大的盲人一样，眼睛迷迷糊糊的看一半。是主在10月16日把我带到了十字架前，又按手在我的眼上，让我真正看清了耶稣基督那神圣的救恩。那天早上再听王老师的讲道，主问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这次我坚定地回答：主啊，我信。10月18日上午，听金香姐读《司布真讲道集》，约翰福音1章45到49节，拿大业信主。我的生活相对安逸，也没有经历太多的患难和病痛。来到咱们教会以后，虽然在寻求的道路上，但觉得主不会很快的就赐给我救恩。那天我第一次知道拿单业，原来我也是可以像拿单业那样单纯的就信靠了主耶稣基督。10月19日上午听 Hetty 读司布真讲道集，约翰福音5章1到9节，在毕士大池边治病。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个摊子在池边，迟迟没有特别积极主动的寻求。一天耶稣基督看到了我，就把救恩白白的赐给了我，我是何等的幸运啊。10月19号主日下午，小牧讲道题为耶稣基督的舍命。在讲道中，小牧说了神的话语，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相信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，你就得救了。所有这些我都 觉得都是对我讲的。在之后的一周里，主又进一步向我彰显了他的恩典和大能。我的生命中两个重要的人都发生了奇妙的转变。其一呢，是我的女儿，她很早就号称她不要孩子，可是呢，她周末回来告诉我说，她希望早日完婚，而且呢，婚后尽快备孕要小孩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先生，他决定把一处多年出租的房屋收回来给女儿婚后居住。我先生和女儿都是特别有主见的人，这两件事一直都是我的心病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一直都想改变他们的想法，但一直做不到，已经放弃了让他们改变的努力了。现在这两个人突然的转变，深切且真实的印证了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在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我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感动和发现。一天，当我为某事烦恼的时候，我竟在很久之前关注的一个生活类的公众号上翻到了神的话语，箴言的第十章二十二节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这期间我更加渴望和主动地寻求神的话语，在听讲道、读书、读经时，领受神的话语也比之前变得非常的顺畅，能够很快地吸收入心了。所有这些都印证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讲的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写在最后，现在我终于可以确认，我就是神所拣选的。神圣主爱超出万爱，他一直都在预备我。20年前，他就把我领到了海淀教堂，在那里让我有了最初的灵魂的感动。后来因着罪，我终止了去教堂。期间，无论我何等悖逆，无论我犯了各种各样的罪，他都没有离弃我，直到把我带到真正的传福音的教会，让我在这里听到了最纯正的福音，直到得救。这是何等的耐心和慈爱啊。在这里，通过王老师和几位传道人的传道，使我懂得并深刻的理解了，只有福音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最宝贵的真理。人活着的终极目标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，与神和好，相信神，顺服神，荣耀神，才是人生最大的意义，其他的一切都是虚空。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且只能够在神那里找到最终的答案。是神派金香姐把我带到了教会，又安排她做我的榜样。她熟读圣经，关于圣经里我不清楚的问题可以随时向她提问。金香姐并不完美，她有时也软弱。在这一年的时间里，我亲眼看到一个真正虔诚的基督徒是如何倚靠着主战胜魔鬼的攻击，在基督里活出了平安喜乐。是神安排清泉来到我的身边，他就像一个耐心的园丁呵护他的花草一样，在我还没有能力领受太多的时候，把灵粮掰开来揉碎了喂给我吃。是他的温柔坚持和鼓励成为我坚持寻求的动力的一部分，让我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在日常里领受神的话语。是神安排景丽姐在我特别悖逆彷徨的时候点醒我，能够来到真正传福音的教会就是神的恩典，把重生得救的事情完全交托给神，那是神的主权。又在我获得了第一次感动以后，用向枯骨讲道和仰望铜蛇的故事，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顺服。神还安排莱斯利成为我在教会中最喜爱的年轻朋友，他对圣经以及神的真理有着非常透彻的理解，同时也有着说话一针见血的个性。我们经常在聚会后交流，神通过他提醒我不要胡思乱想，塌下心来寻求才是正路。神还通过他向我提出了灵魂的拷问，我为什么要来教会，我到底要寻求什么？没有重生得救，能得到真的平安喜乐吗？还有小燕、宋瑞、翠如大姐、蒋丽姐、 玉群、永仪也常常关心我属灵的状况。感谢这些姊妹们，她们都充当了神的器皿，围绕在我身边，为我属灵的生命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养分和帮助。此时此刻，我深深地感受了神的大爱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自由拥有的万能的造物主，他是何等的爱我。这一切都是出于他的计划和安排，是他用那双看不见的大手温柔地引领着我一步又一步，最终在那个初秋的雨夜把我带到了十字架下，让我仰望耶稣基督，将他那奇异的恩典赐给了我。感谢神的拣选，感谢神的带领和赦免，感谢神赐给我灵魂的永生。我愿意在今后的生命中完全的仰望倚靠耶稣基督，遵行圣经的教导，在耶稣基督里努力遵守神的律法，为神做美好的见证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阿们。
好，非常感谢兄弟姐妹的见证。神拯救一个人，动用了多少的器皿，所以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所有神的儿女，不要属叫圣灵忧伤，不要再睡觉，都警醒起来。神又用我们来拯救更多身边寻求的人。好，我们来做最后祷告。
Amen.